第十三讲 F
为石魔，我从来没有见过神界。
向空说话。信息为保罗 Pastor Paul Vigiano 翻译王兆峰。2003年9月14日
简介，我们的这个为石魔，我从来没有见过神界
小系列所学习的圣经章节，主要是哥林多前书12至14章。在最后的这两次里，我以第14章来结束我们的讨论。我知道这个小系列已经拖得很长，但我认为我们用以精解经的方法来研读这一章圣经是很有益处的。因为这一章也是林恩派所引用的最重要的经文，因此我们要来查考一下，看看这些经文里到底是在讲什么。
我们会发现保罗在这一章里的主要目的是强调教会的秩序。
在第十二章里，他谈到了圣灵的恩赐，他们的作用和他们所带来的益处。在第十三章里，他论到了爱，谈到了运用这一切恩赐所应有的态度，那就是爱。在第十四章里，他所讨论的概念是教会里必须有秩序，特别是在超自然的启示性的恩赐事上，这些恩赐所传达的是神的思想和心意。前一次我们提到过，保罗写这些经文的目的并不是在论述神迹奇事是在继续还是会停止。保罗没有说最后一位使徒离世之后神迹就会停止，他也没有说他们会一直继续下去。论述到这些事的时候，我们会采用推论的方法，也就是来看这些经文所含的必然意思。这些恩赐是会继续呢，还是会停止？到底哪一种观点更有利？
我们会在这一章经文里看到，今天在教会里盛行一时的神迹奇事是与这一章圣经明明相违背的。
今天灵恩派所主张的是与这一章圣经明明相违背的。我们也会发现，这章圣经的根本特征本身是不赞成神迹恩赐一直继续下去的，因为神迹奇事是历史中已经发生过的特殊事件。我们在下个礼拜会专门谈到这点。我们将会发现，神迹就是神的国从以色列转移到教会的征兆。太21章43节。在学习这一章圣经的时候，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方言、先知讲道、知识的话语，这些启示神思想、心意的话语的恩赐。今天常听到有人说，神告诉他某某人有某种病痛等等，他们把这解释成为神的启示。当先知说话时，他们宣告说，耶和华如此说，神的话就从他口中而出。假如我们相信这些神迹还在继续，那么我们就必然不相信圣经是神向人类启示的唯一的、无误的、权威性的信息。这是那些相信神迹仍在继续，同时又宣称圣经是唯一权威的人无法躲避的窘境。假如我一方面相信圣经是神对人唯一的、无误的信息，另一方面我又在不断收到那临到撒母耳的、临到彼得的、临到保罗的信息，那么我就不能把圣经看作是唯一的权威，我只能把圣经和今天先知的话同样看作是神的话。这就是问题所在，这是个极大的问题。至少我在学习中发现这是个极大的问题。我想听一听对这种矛盾的观点有力的辩护。今天崇拜结束后，我们还可以在主日学的时间里来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回顾，在我们读到有关神迹恩赐是否停止的经文时，我们会进行一些讨论，但让我们怀着祷告的心来寻求查考这一章经文里明白无误的教导。因此今天早上我们首先要来看的是林前14章1至19节里的五点主要教导。一、真正的属灵要求的是理解。保罗在这一章里整整七次提到了理解的必要性。我们应避免任何一众企图让人放弃思考理解的观点。你是否理解，是否明白所发生的事？这是本章的要点。二、
我们要来查验那种所谓个人的祷告语言的观点。我们要来查考的正是被人用来证明这种观点的经文。三方言与翻译。哥林多教会里的方言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会试着来推测，讨论一下当时所发生的事。四用灵祷告与用悟性祷告或作用理解祷告。五，我们在敬拜时应该怎样接近神？我们来到教会聚会敬拜神，应该存什么样的心思意念？我小时候不是在教会长大的，信主之后我来到教会，在敬拜时，当我看到其他人闭上眼睛处于一种默想的状态，我就在想他们在做的是什么，我应该怎么想怎么做。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是看着歌词一边唱一边思考他们的意义呢，还是应该让自己的头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我对诗歌中关于神的概念是以我有限的能力来思想，意识到这是何等伟大的概念，简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但同时又是如此伟大，可以叫我们来表达呢？还是我们应该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让自己的灵离开身子，而成为一种超然的状态，讲到高于其他恩赐，真正的属灵要求头脑明白。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吧。义，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二，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即听懂他，然而他在心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三，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四，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五，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降了。灵前十四章一至五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啊，我们切切祷告，求您叫我们理解您的话语，叫我们对方言预言知识的话语有个正确的理解。父啊，求您使我们知道怎么来接近您，叫我们按您的要求来接近您这位永活的真神。我们祷告靠着您的灵，让我们有正确的满有爱心的态度，使众圣徒的造就，使您的名的荣耀。奉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神的思想与心意。许多宗教包括基督教中的大部分，在追求与神的关系上靠的是神秘、热情、感觉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反理性或无理性主义。他们说神太大，绝不像其他事情那样可以让我们认识，因此我们就寻求一众与我们在其他任何交流方式上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和神交通。理由是神就是神，我们绝不能用与人交往的方式与神交通。可是神是怎么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呢？神是以父亲来向我们启示的，因为神知道我们的软弱有限。他说我是你们的父，好叫我们来联想，因为这是我们的思维方式。有人说因为神是无限的，那魔神就是不可知的，这是一种错误概念。这里有一个定量与定性的差别。从定量上说，神是无限的，比如说他的知识是无限的，即使我们将来到了天上，在荣耀里，我们也不会成为神，不会成为无限的。但是从定性上说，神的知识并不是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二加二在我们等于四，在神也等于四，不然的话我们怎么可能知道任何关于神的事呢？假如关于神的最基本的概念对于神和对于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神就成了完全不可知的了。举个例子说，我可能不懂棒球的所有规则定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棒球就一点儿也不知道定性。当然裁判懂得所有的规则，但是观众看到全垒打的时候都知道这是全垒打，
棒球比赛中将球击出场外，直接得分。热情与感觉有他们的位置，但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与正确的理解相比，他们处于次要地位。临前14章一开始，保罗再一次提到了13章的主题，爱，并且继续他对属灵恩赐的教导。在所有的恩赐中，先知讲道是最重要的。对于教会来说，对于人类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知道神的思想、心意、更为重要。神通过先知讲道，满有恩典的向人启示他的父亲般的特征，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怜悯等等。正是通过先知的话，我们才知道神的这些属性，才知道神的思想、心意，我们才知道他配的一切的荣耀与颂赞。知道这些事，也造就、鼓励、安慰神的儿女。临前14章3节。假如没有先知讲道，没有神的思想、心意，我们就完全失落了，我们就不知道任何东西。作为基督徒，看到这个世界如此缺乏对神的思想、心意的知识认识，这种缺乏是人的悖逆引起的。罗一章21节，福四章18节，我们感到很伤心。这种缺乏的后果就是堕胎、同性恋、色情书刊等等。比方说堕胎吧，他们会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就是不知道胎儿也是人这个简单的概念。你简直就与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结果就是屠杀数以百万计的胎儿。在这一切的事上丢弃神的思想、心意，已经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因此，作为基督徒，我们永远都不可离弃先知的话，因为那是神的思想、心意。他们永远都应该居首要地位，他们是教会所拥有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神通过他的话向我们启示的客观真理，是我们做一切选择、一切决定的基础。保罗的第一个要点是，先知讲道比方言重要。为什么先知讲道比方言重要？因为人可以理解。保罗在后面还会继续强调理解的重要性，他也会指出，那种所谓避开、绕过人的思想的属灵活动是一种愚拙的行为。我们面前的这段经文是圣经里有关方言的最详细的教导。有几点我们应该提一下。方言到底是什么？这里是圣经对方言唯一下了定义的地方。我们可以到字典里去找方言的定义。我们也可以到60年代或当代的灵恩派生命中去找。但我们到底以什么做标准呢？当然是圣经。五旬节神所赐下的方言恩赐是一种超自然的说外国语的能力。除了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4章里的定义之外，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找出一个不同的定义来。保罗从来没说过论到方言的特殊或者特别的恩赐。方言只有在这里被下过定义，这是保罗所定义的。除了代表外国语言之外，我们没有理由想到不同的方言。保罗没有批评第一世纪教会运用方言，但他明确地将先知讲道置于更重要的地位。除非方言被翻译出来，这就表明方言是未经翻译过的先知的话。我们会看到，方言不翻出来是无用处的。个人祷告语言，有人把这段经文拿来辩论说，另外还有一种个人祷告的方言，也就是个人在家里祷告所说的祷告方言。首先，这种说法与我们已经学习的圣经是不符合的。临前12章7节、14章12节。恩赐是为了肢体间彼此造就用的。我们说到过那个转送礼物的例子，礼物是为了别人的好处，而不是为我自己所享用的。我们都知道，使徒保罗有时用讽刺来作为教导工具，特别是对哥林多教会。临前4章10节，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就完全是用讽刺口吻教导他们的。我认为保罗在这里使用的也是同样的方法。我不认为保罗这里是在认同什么个人私下祷告的语言，
而是嘲笑那些用神的恩赐来抬高自己，目的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他们自己的人。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灵前十四章两节，他这里所说的意思就是，假如你想要来教导神，你就回家去教导吧。我认为使徒保罗在这里使用的就是这重讽刺。加尔文在这段经文的注释中说，人在教会里所做的一切都必须是为了众人的益处，让那种给某些人出风头留地步的个人好胜心远离我们吧。当然保罗在这里是以宽容忍耐的语气说的，一旦好胜心占了上风，说出来的就是空话，里面的良好愿望便不复存在。实际上保罗是命令那些只注意他们自己想要表现一番的人从众信徒中间走开。当保罗论到神秘性的时候，他指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这里有一种嘲笑，就好像说你自己去帮助自己造就自己吧。他是以一种严厉批评的口吻说的。他一直在教导说恩赐的目的是帮助别人的。你要是为了自己，你就回家去说个人祷告语言造就你自己吧。你们能听出这里的讽刺口吻吗？保罗不是在这里教导人去用人的正常语言之外的什么祷告语言，他没有叫我们放弃语言。我认为他也不是真地在鼓励说方言的人回家或者私下说方言。假如有人不正确地运用好客的恩赐，保罗说的就是你回家去好好款待你自己吧。这时讽刺的口吻就更容易听得出来了。你也可以用其他的恩赐来代替一下，比如鼓励人、怜悯人等等，那么这句话就成为你回家去鼓励你自己、怜悯你自己吧。只要把其他的恩赐替换进去，就很容易看出讽刺的口吻来。不知怎么搞的，我们都当真了，把方言当作是保罗真的教导了。我小时候常常向父亲要钱，当时我大概六七岁，有一天父亲为了教育我，递给了我一张十元的钞票，当时这可是一笔巨款啊，对我说，去吧，你去花。他希望我会明白他的意思，知道羞耻，把钱还给他。可我却真的把他花了个精光。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感到，保罗要我们真的不能像小孩子一样，应该成熟起来。在十三章里，他说，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大人，就该把孩子的事丢弃了。灵前十三章十一节，没有调子的声音。六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七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或箫或琴，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八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灵前十四章六至八节。如果说现代教会里方言就是那种含糊不清无法明白的语言，是不符合圣经的，这段经文就是证明。顺便说一下，我用含糊不清无法明白并非含有讥笑的意思，只不过如实描述而已。绝大部分灵恩派的神学家的却相信这种含糊不清无法明白的方言，但他们认为许多教会运用的不合宜应该翻译出来，这是我想要说明的一点，但他们在灵恩运动中只是极少数。我去过灵恩教会，他们人人都在讲方言，没有翻译，谁也不知道别人在说些什么。这里保罗的论点是，你若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那魔所说的就毫无益处。他重复指出，不能叫人明白就毫无用处。军号没有音调，士兵怎么知道干什么呢？根据这段经文，即使是在方言恩赐存在的时候，假如不翻出来，不叫人明白，不讲或不教导出来，方言也是毫无用处的。像空气说话。
酒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
这就是相空说话了。时事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
十一，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话外之人，我也以他为话外之人。
十二，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的造就教会的恩赐。
临前十四章九至十二节。
方言外国话不仅仅是可以明白的，而且保罗说是容易明白的，这是保罗的告诫。
倘若众人听不懂，那么你就是在向空气说话了，你所说的毫无益处。
我大概不需要解释什么是向空说话，你们见过蒸汽机的人都知道，一拉汽笛就会听到汽的一声鸣叫，吐出一团蒸汽，但转眼之间便消失了，连一片云都不如，
那就像是说人不懂的语言一样，毫无价值。
第十节，保罗说，人口里出来的声音，假如能使人听得懂，才能称为语言。
所有的语言都有意义，因此才被称为语言。
在这一章里，看上去保罗所说的是指哥林多教会里大家因为不正确的说话，不是含糊不清，而是同时说不同的语言所造成的混乱现象。
这就是当时所发生的问题。
你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有没有问过自己，哥林多教会里到底发生的是什么事？
保罗说到了会中的妇女，说到了人们讲方言，说到了翻译，说到了知识的话语等等各种各样所发生的事。
假如你初来乍到哥林多教会，走进去里面会是个什么样子？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可以看到牧师讲道时，边上会有人用手势为聋哑人翻译，但这并不太影响听众的注意力。
当时的哥林多是个多文化的港口城市，说各种语言的人都有。
哥林多教会里可能有十几个方言恩赐的人同时在用不同的语言说话，另外一些人在用他们翻译的恩赐向坐在下面不同族群的人翻译，其结果当然是一片混乱。
保罗在此教导，将说话和翻译的人限制在二、三个人，好使教会里有秩序。
比如说，三个有方言恩赐的人用希腊语、法语、西班牙语讲说，而会众中有人只会说德语、意大利语和英语。
他们听不懂所说的，翻译就把希腊语翻成德语，法语翻成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翻成英语。
人人都能明白，这就是保罗所关心的。
假如十几个人同时说，十几个人同时翻，若有外人进来，就会以为大家疯了。
我认为这就是保罗所指的。
我们在十二节里又看到，恩赐是为了造就众人的，神赐人恩赐是为了叫别人受益。
小孩子去参加生日晚会，妈妈交给他们礼物，目的是要让他们去送给主人，这对于孩子们来说是个很难学的功课，就好像以前我们用到的那个转送礼物的例子。
但那个例子并不是很好的例子，因为我们常常把自己不想要的东西转送给别人。
保罗要纠正的是那重一头扎进恩赐里，自己享用的孩子般的观念。
用灵祷告，我怎能阿们？
十三，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
十四，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
十五，这却怎么样呢？
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
十六，不然你用灵助现，那在做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
十七，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
临前十四章十三至十七节。
这段话是不太好懂，让我们来好好看看。
难道保罗在这里真是在讨论两种不同的祷告，用灵祷告，用悟性祷告吗？
根本不是。我认为他做的正相反，他是在强调说，我们不应该这么做。
在这段经文里，
在教会中以灵祷告的人是在运用方言的恩赐。14章14节，用外语祷告。假如一个希腊人用西班牙语讲话，在座的西班牙人的造就，他本人却不明白他自己所说的，对他本人就没有益处。14点14分节。因此他就不该祷告，或者有人可以翻译出来，他自己也能明白。保罗在这里不是论到说有两种不同的祷告，他是在指出运用恩赐，无论是祷告、唱诗或者教导，使自己若不理解是不完全的。这是他在这章经文里一而再再而三所强调的。你可以走进一个看上去很像基督教的聚会中去，保罗这里所说的是，假如你不明白他们所说的，你就不能说阿们。你走进去的很有可能是一个异端。有一次我与一位牧师一起吃午饭，谈到的就是这件事。他是个很不错的人，他说，我可以走进一间教会，即使听不懂他们所说的话，假如我能感觉到他们是在赞美神，我就可以说阿们。我就以这段经文说，那是不行的，因为你怎么知道这不是摩门教或东方闪电的聚会。保罗说，除非你明白所说的是什么，你是不能说阿们的。18，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19，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林前14章18至19节。这是保罗的画龙点睛般的强调。他不是在禁止说方言，至少不是在这个第一世纪的教会里，他自己也说方言。毫无疑问，他也将自己置身于这条规定之下。有些人说，你看，使徒保罗也说方言。既然他没有提到在教会说方言，那魔方言就是他的个人祷告语言了。我们不知道保罗是否在教会讲方言，但我们不可忘记保罗是位伟大的宣教士。在他到各地向不同种族的人的宣教过程中，他一定用了方言的恩赐，所以你不能说方言是他的个人祷告语言。我们又一次看到，不能明白的东西是没有用处的，他已经一再强调过了。当保罗说他宁可讲五句能够听得懂的话，也不说一万句方言，他当然不是说方言只有2/1000的价值。圣经里用1000、1万时代表的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可以是个无限大的数。这里他说的是，不能明白的话毫无价值。任何一个时代教会里那些说含糊不清、不能明白的话语的人，都应该好好来听听保罗的这个教导。60年代有首歌，至今想起来还有点感叹不已。歌中唱道，我们本想好好谈得透，却被口里的字给堵了路。没想到这竟成了今天教会对方言的观点。他们说，神赐给我们方言，因为我们有限的智力、有限的词汇不能表达我们的感情，所以我们就说方言云云。但圣经并没有支持这种观点的教导。圣经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地方说方言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言语无法表达，或者说这时你和神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更美好了。说话不能让人明白就不是恩赐。保罗在这里重复多少遍了，你说那些含糊不清听不懂的声音，就是在向空气说话了。你这魔说或许自己感觉不错，但这不是方言的恩赐。教会敬拜，既然保罗这里的上下文是关于教会敬拜的，就像我们现在聚在一起一样，我们必须懂得神要我们用秩序来接近他。他给我们规定了我们应该怎样聚会，应该怎样敬拜他，这点我们留到下次再讨论。现在我们看到了那种说你怎样敬拜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敬拜谁的论调与以圣经为本的基督教相距何远。福音是个消息，是个好消息，消息是关于所发生的事件的。神做了美好的事，他创造了我们，救赎了我们。创世是真实的事件，人堕落是真实的事件， 基督的十字架是真实的事件。他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些荣耀的事，我们应当为此称颂他。我们应该谨防任何以属灵的名义来混淆这些福音内容的任何形式的基督教。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知道您在每一个方面都何等的高于我们，您的无限是我们所不可企及的。但是父啊，您已经从高天降下，让我们可以知道您所想让我们知道的事。您赐给了您的教会各样恩赐，好叫我们更好地理解造我们救我们的神。我们切切的祷告要来努力追求这些荣耀的事，我们切切的祷告让我们充满热情而不是冷漠无情没有生命。我们求您叫我们在知道了您为我们做的一切之后，心里充满激动与感恩，让我们绝不将您赐给我们的好消息搁置一边甚至丢弃，特别是不要让我们以属灵的名义来这磨作。愿我们努力寻求更多的懂得，好使我们的心被光照，体会您对我们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奉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真神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举说抵御捆绑，使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
Yeah.